为疫情我变得好宅，保持两米距离可能对于那个人来说就是对你最大的一个亲密距离了。反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哎，我又跟神有这样一段很亲密的独处的时间。
劫后余生看到自己的同胞啊，你们都还好吗？这真的好想跟他们 say hi。 所有外界的东西都没有的时候，我们还能真实的跟自己的存在来相处吗？要想甜加点盐，
若有所思纯属闲聊。
我是葡萄。
我是乐言。
欢迎收听不孤单地球。
在你大能手中，将大海翻腾，我到汹涌。
之前说了很多行啊，旅行，然后远行，甚至之前说了关于东航空难的事情啊，今天我觉得也来说说跟时事有点关系的吧，就是这个出行自由。为什么说到这个呢？是因为大家也知道疫情这两年很多人都被封在家里了嘛，然后特别是最近连中国的这个最大的城市吧，算是上海，都面临这个封城。当封城发生的时候，当出行被限制的时候，人好像才发现出行的可贵。我之前从来都没有想到过有一天我会因为一个什么事情不能出门，这真的是在这两年才体会到。其实我们北美一直都没有真的说限制你不能出门啊，不能出小区啊，就起码你还可以所谓这边是必要的一些外出活动，比如说采购啊，或者是运动啊，这都算必要的，就医啊，啊，这些都是，我觉得还是挺人性化的。但是即便是那样子的一种状态，我回顾这两年，我都觉得好像出门会有一些的担忧和恐惧，就还是主动会降低一些出门的频率，还是觉得受到了限制，至少是心理上的一些限制吧。啊，我就突然就想到说，原来咱们可以非常开心大大方方出门的时候，其实我是一个挺宅的人。为什么这两年突然就很想要出门，看到天气好一点就真的是抑制不住想要赶紧就穿上鞋出门的那种感觉。
其实就是我听到这个上海封城的这个消息的时候，我们在这个加拿大这边吧，就说安省这边吧，其实已经是这个逐步在解封，力度很大的在解封的这样的状态，所以这种反差让我有一点不适应。哦，原来这个地球上还有一个地方正在进行封城当中，就让我觉得一下就把我拽回到了一个两年前，然后这边开始逐步封城的那种感觉。
嗯嗯，
对，
是啊，
就让我
好魔幻呢、啊，那个
很
感觉，
就是有点突然之间好像时间就又被这个重新书写了一遍的感觉。你又开始有点模糊，我到底生活在哪个时区？因为在那个朋友圈里面嘛，会有一些上海的朋友，啊，甚至一些北京的朋友，他们都会发一些他们的生活的状态，啊，很像我们当时在这边，就是开始各种居家隔离或者是 working from home 的这样的状态，对。但是刚才你提到这个出行自由的时候，我就在想哈，我说在疫情之前，我有什么时候被限制这个出行了？就我能想到的哈，我不知道 SARS 那年的时候你在做什么。SARS 那年的时候，我是在上初中。那年的时候，我觉得哦，不用上学，就因为这个所谓的疫情嘛，SARS
的这个。
好开心呢、啊、天天都可以待在家里面看电视没人管，然后那个时候学校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也没有太多的作业给我们要让我们做、就觉得一切都是在一种不确定中，但是又不会很担心什么，然后就天天就过得可开心了，天天在家待着，然后可以跟院里的小朋友一块玩、大家都不上课嘛，然后就天天好吃好喝好玩可开心了。还有在记忆当中可能被限制出行，可能就是在高中住校的时候。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住校的那种体会。
有，我是大学才住校。嗯，
哦，但大学住校不会限制你出行吗？不会限制你出校
园。高中不能出校门对吧？
不能出校门，你得有所谓的走读卡、我印象特别深， 就是你要走读卡，你才可以算为走读生。然后你跟门卫要有那张卡，那卡上还有照片儿，也知道是你，然后呢才能出校门儿。不然所有的住校生都不可以出校门儿。就是好多人就是在那个学校围栏栅栏那儿各种递东西进来，要不然就妈妈
那
过来送个吃的呀，要不然就送床被子呀，要不
特
然
别
就是
像那
点
种
个。
探监的感觉，
对，所以那边那时候特别印象特别深。然后为了抵抗这个学校的住宿管理呢，我们就会借同学的走读卡，就是当然女生借女生的，男生借男生的，然后就跟校门卫晃一下，就让他好像看见又没有看见照片，然后我们就提心吊胆的，就所谓的出入自由吧，但是觉得哎也挺好的，就终于觉得。跨出了那个围栏的那种自由、那种放松、那种释怀，我一瞬间就好爽。
这其实本来没有必要说非要出校门，因为吃的呀什么都有，但是就觉得我就是要你不让我就偏要，我就要确保我有这个权利的感觉，心里比较放心一点。
就像你刚刚说那出行自由，就想要那自由的感觉。我想出，我就可以出；我不想出呢，哎。你也别拦着我，我就待在这儿，就那种自由，那种自由选择的那种东西是，我觉得我们是会渴望有那种选择的自由的。
是的，
是的，
像我之前真的是一个很宅的人，其实我觉得我的疫情对我的生活冲击挺小的。我之前好像有一期节目也说到过这个，就是我的生活 routine 并没有特别大的改变，因为我原来出门也就是买个菜呀，然后周末去趟公园散个步啊，然后最多就是晚上吃饱饭了下去遛个弯儿啊，就是好像也没有说有些人特别爱往外面跑啊，我就几乎没有这个需求。但是疫情来了之后，虽然表面上都没有变，我的心里真的是可有波澜了。而且我之前去买菜嘛，就是除了超市人多以外，就是哪儿哪儿都没有人，我就觉得出去的欲望就也因为没有人减低了。特别是去逛商场，一点都不香，我觉得看着就特别不像平时的那种景象，热闹的景象。我原来还特别嫌弃街上人多，然后后来疫情就是偶尔出趟门就特别想看到人，然后出去又看不到人，就回到家我就想说，好吧，那反正也看不到人，也不想出去了。就是这些东西，我就觉得是限制了我出行的自由，因为给我的心里有一道枷锁一样，就是我出去了之后不会得到我想要的，或者是外面会有病毒啊，大家还是宣传说尽量待在家里啊，就是给我加了一道枷锁，我就特别不爽这件事情。然后就即便没有说有一个人真的摊着你不让你出门啊，甚至是之前我当时听说国内有过那种封门，给你贴封条，然后把门用钢条给你焊死的那种啊，我想到那个我都觉得很惊恐哎，要怎么办啊？怎么活下去？就是你还不是说像我们这种还可以选择，就是当没有完全没有选择的时候，人在家里如果就算有吃有喝，我觉得是对精神的一种折磨。就为什么就像在监狱里，其实因为你犯罪要受一个这个刑罚，它限制你自由了，这个出行你不会像正常人，你可以去选择逛街，我可以去哪任何的地方。我觉得就是在那个在监狱里，你是完全被剥夺了这些所有的自由。那个为什么是一个惩罚？就是因为它对人的这个身心灵吧，我觉得都是很深的影响的。不只是那么简单的，不只是我们需要吃饭睡觉这么简单，而是好像我们真的需要跟外界有接触。
就是你说你本来就是挺宅的嘛，对吧？那突然让你不能够出门了，你有没有一种想要出去的冲动？
有啊，就是有啊，这两年就特别想要出去。
对，我觉得你刚才也是在说这个，我反而是相反的，我本身不是一个很宅的人，但是因为疫情，我变得好宅。我记得这个我好像之前节目里面也提到这一点，就是疫情让我变得喜欢宅，家里好舒服。而
因为你
且，
必须要想办法去适应它，结果最后适应着，就变成你的一个新常态了。
是的，我就跟团契的朋友说：“我说我现在可享受跟自己独处的时光。因为我觉得我之前是一个有一点带引号的那种 butterfly，就是需要有人我才会 非常开心的那种状态、
嗯、
我需要有人，我是个人来疯就那种感觉。
嗯，
所以在疫情刚开始的时候我是特别想说这个赶紧结束，让我可以恢复到正常，就之前的那种生活状态、
嗯、
但是迟迟不能结束，到现在都还没有结束，就让我有机会去了解如何可以宅在家里面，可以不出门、
嗯、
就我是一个哎，怎么说，就是我上班嘛，原来不在家上班，所以每天都需要出门的这道工序，然后你起码可以在上班的地方见很多人，虽然在中间的交通的时间很多，但是就觉得上班你去到另一个地方，这是你一个上班族所要做的事情，现在连上班都可以在家里边完成了、
嗯、
就觉得还有什么事情不能在家完成呢？
嗯，真的，而且买菜也不用、
啊、
其实不用去实体买菜，都可以送到家门口。
对，你提到这一点，我就刚才就想说，你刚才提到了一个人多就有点恐惧，人少又觉得啊，好久没有见到人，我去超市就是这种感觉、
嗯、
尤其是去这边的中国超市，就是人可多了，我觉得大家好像疫情、
哦、
大家都照着一个月的量去买的，就可多人了、
哦、
然后排可多的队了、
嗯、
然后那个时候有一种恐惧、哦、我又见到这些人就好开心，就啊、哦，这一个星期都没有见过就这么多人了，但同时我又有点恐惧，觉得哇、哦，这么多人拥在这个房子里面安不安全。
嗯，
所以我觉得这就让我们重新去审视人跟人之间那个亲密的关系到底多近算亲密、
嗯、
就包括现在我们这边安省这边加拿大这边开始解封了嘛，我们教会会陆陆续续的有实体的聚会嘛，我记得我们真正说这一次安省开始大规模解封的时候，我们团契就来了很多人。
嗯，
然后我其实就在衡量那个大家的所谓亲密关系的距离。
嗯，
有些人他就不是很 care， 就是会比较近的，虽然我们都戴着口罩但会比较近的跟你交流、
嗯、
有些人还是非常就是保持距离的那种。
嗯，
我知道有人会哎，就是手拍在我的肩上，就是相当于抱一抱这样的，有这种身体上的接触、
嗯、
有些人可能就不会有。
嗯，
就是你现在我就开始重新去界定这个亲密关系多远算，你保持两米距离可能对于那个人来说就是对你最大的一个亲密距离了。
嗯，
但有些人就觉得啊，这个阻碍了我跟你之间的这种关系的建立，我需要跟你更近，凑得更近，或者甚至我们有一些简单的身体的接触才会觉得我有把我这份对你的关爱关心有传达给你，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然后再加上、
嗯
哦、这个周末过去，刚刚过去那个周末我们教会来了好多人呢，天哪，我有一个真的来好多人我都慌了，我说怎么一下子来这么多人， parking lot 都就是停满了车，
比正常的时候还要多人吗？
比就是疫情之前会比这个会多一些，但是也差不多了，这是疫情之后首次这种爆满的这种情况。对，然后大家就在里面有说有笑，然后各种的聊天，就崇拜完了之后嘛，然后我就突然感觉到这个疫情暂时不存在了那种感觉，就哇，我这个进入到了一个好像好几年前的一种状态。
嗯，
所以就是这种刚才我说的这种时空时差的这种错觉。
嗯，
上海还在封城，我们这边在解封，然后就在人与人之间这种关系、
嗯、
到底多远算亲密这种重新的界定，我就觉得我就开始有点错乱了，我不知道应该人跟人的距离到底怎样算是亲密、
嗯、
或者到底怎样算是一个好的关系。
嗯，
对，当然这有点扯远了哈，跟出行好像。
我觉得真的是挺对的，就是我前两天去看娟子姐了嘛，我到了之后我本来就是给她一个东西然后拿了就走，我也戴了口罩然后就给她，我真的没忍住，我就觉得那么久都没有见到了，你就感觉总有点啥没做，然后我跟她说我们还是抱一个吧，然后我们俩就很开心的抱在了一起，就是那抱那一下就真的就是千言万语都在那个拥抱里面、嗯， 真的觉得是不一样，所以我真的懂你说的。但是因为是现在疫情好一些了嘛，而且其实我们这边所有的那些条款都已经被取消了嘛，比如说连口罩都可以不需要戴，然后也不用保持社交距离，现在好像是这样子，只是建议保持。所以说现在我们还可以真的可以拥抱，但是在前两年我觉得好像就即便我想要，我还是会担心别人会不会担心，就别人的这个安全距离是不是跟我一样的，就像你刚才说的，观察有些人两米以外他就觉得已经是最近的距离了。所以说这两年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我觉得是疏远了很多的不是说我们因为不能在网上见面或者是不能每周说到话，而是真的就是那个实体的那个肉身的距离拉得特别远真的就是没有那一份特别亲密的感觉了。
是的，我在就 social media 上面也有看到一些在多伦多的教会或者在这边北美这边的教会，他们刚刚开始实体，就可能各种原因的考虑吧，他们刚刚才开始实体的聚会。他们第一次实体聚会的时候，他们就发一些 post， 就说哇、哦，那个感觉真好，那个、感觉真的好好，真的是在网上聚会没有办法，就是去体会的一种感受。
是啊，
我觉得就像你说的，我觉得我们弟兄姐妹之间的这种关系的建立和主理的连结，是需要有一个实体的东西，让我们知道。哦，原来你也在这里，或者哦，原来在这个疫情当中，我们还可以再次的这样的实体的见面，真的是神的一种恩典，一个保守。那种东西，你只有在跟他见面的时候，才可以体会到。
是啊，
你如果你就是在宅在家里面，然后就像我们这样，在镜头里面看着你，我就少了一种那种触动。那种东西的，
对，
是的，
对，是真的。所以说这两年当我们就是不能出去，不能，其实出去我觉得我们说着说着就更像是我们出去是为了有这种人际之间的交往和交流就甚至是去商场逛商场，虽然周围是不认识的人，但是有人从你身边过去，那就是不一样的感觉。就是我感觉说着说着有点像这个出行的自由，更进一步是我们可以接触外界、接触其他人的这个自由。我觉得好像是对我们的心理健康特别重要的一环。
是的，我前两天就是早上的时候我觉得天气好好，阳光好好，然后我就说反正我有早起我就出门吧，然后我一出门就看到有一个人在遛狗，然后呢我就好兴奋，我说一出门就见到了人，好兴奋呐、然后我就尝试用各种的方式，比如说稍微走慢一点，然后看他什么时候可以望向我这边，然后我可以跟他 say 个 hello 或者跟他 say 一个 good morning。我就觉得那种感觉好棒啊，
就期待那种互动。
对对对，哪怕是跟一个陌生人，我都不知道他住在这个哪里，但是可以见到这个人，只是对视一下，然后互相问候一下，我觉得都是一种很温暖的一种存在。我觉得这是在疫情之前我体会不到的，因为有些时候还会觉得这个我好赶啊，好急啊，我这个甚至都躲避一些人，说赶紧去到自己要去的地方，不想多纠缠，不想多废话，你知道吗？对，但是现在完全不一样，就是感觉见到一个人能跟他有这样子的见面还是真的挺不容易的。就好像你说在超市里面哈，都是陌生人，但是你就感觉哇，有这么多人在你周围，那种气氛就会有一种人跟人之间的那种距离会给你一种温暖感。
而且就觉得是一个群体，就是我真的觉得特别，就是有点像劫后余生，然后你见到了自己其他的同胞有点像那种灾难片。我不知道你看过那个传奇 Legend， 就是讲他一个人嘛，因为全程都是僵尸，然后他就会一个人住在自己的房子里面，要做特别繁琐的一些工序去防止这些僵尸入侵嘛。我在想说他那个时候见到其他的同类，见到人的时候的那种心情真的有点像我们现在的这种心情，劫后余生看到自己的同胞啊，你们都还好吗，就真的好像跟他们 say hi， 就甚至是有些时候会 对着一些友好的陌生人，他也对你示好的时候，你真的好想给他一个真心的拥抱，就说，就是太不容易了，弟兄，就是我们就是都活过来了，然后都可以现在这么好的自由的呼吸着这一口新鲜的空气，就会有那种共同体。哦，这现在不是很流行的命运共同体吗？就是在疫情之后，我才真的体会到，我觉得原来更多的真的是会。特别是我觉得年轻一代，我们90后、80后、00后都是比较独立，然后一些独生子女嘛，然后从小大家其实对于这个群体的概念、这个集体的概念都是很弱的，哦，好像都是把自己的一个小天地顾好就可以了。但是我真的是觉得这两年让我也重新的审视自己作为一个人，就是神造我们，把我们造在这个关系里面、这个群体里面，真的是这不是说只有当时的人当时的情况，而是我们每一个个体都是在这个关系里面被造的，我都特别特别感触。
是，但这个过程我觉得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就比如说像我们团契之前，在前一段时间我们不是有一次解封吗？然后那次解封，我们教会就恢复了一段时间的实体聚会，但是后面又因为疫情的升温就又恢复线上了。就在那一段恢复实体的聚会的那一段时间，我觉得大家会有种就像我刚刚所说的那种错乱感，突然之间从线上变线下，大家有一种熟悉的陌生感，
眼神不知道往哪看了，
不知道也不知道说什么，就很有意思的一点是说，我们在网上的时候我们聊得很欢，我们团契完了结束大家都不想走，都想说再唠会儿，再聊两毛钱的，大家都是依依不舍的。等回到聚会就实体的时候，大家就有一种，因为那时候疫情并不是说非常的好，这个可能是原因之一。第二个就是大家已经忘记了跟人之间有这样就是所谓的同处在一个空间里面的感觉是什么样子，就独居太久了，在一个房间里面被约束的太久了，突然给你放在一个很多人的地方，就是有一种不知所措。对，我见到一个人我就觉得，哎，我比如说我跟比较熟的人打招呼，我都觉得这个人我还熟悉吗？我已经跟他有好几个月都没有见过面了，他这几个月里面发生了什么事情我真的知道吗？但是我们其实在网上每周都有见哦，所以那种熟悉的陌生感就是这样一种说不出来的感觉。
就感觉好像原来有的那个关系又断掉了，要重新建立的，但是其实你又认识这个人，但是总感觉哪里有点断片了。
对，
是，就是这个隔离带来的种种很微妙的变化。还有就是隔离期间很多人在家里钻研出了特别多的技能，就包括煮饭呐、然后还有比如说怎么样 entertain 自己啊，就是要让自己可以啊不无聊，因为其实真的很多的活动，特别是原来那种爱出去玩的有很多朋友一起玩的人，但在家里他要怎么跟自己独处？乐言，你怎么找到跟自己独处的这个方式的？在隔离期间，
我觉得是这个疫情让我慢下来了很多。一慢下来吧，你就是，我是一个不太能够闲得住的人，我得给我自己安排事儿。所以当我没有办法跟别人一起做的时候，我只能跟我自己玩儿。所以就给自己安排一些事情做，比如说读读书啊，上上网课呀，然后比如说写写字啊，比如说
写字练字吗？毛笔吗？
练字，不是，硬笔书法。
哇，
之前有跟就是几个姐妹一起有一个 WeChat group， 然后我们就抄经。
哦，
对，就抄经，然后抄圣经，然后就每天可能几个经节，然后就那样抄，然后我就专门在网上找到了字体，然后我就打印出来，然后就那样抄。
哦，
就对，就还蛮有意思的，就找各种事情给自己做。对，也给自己安排了一些不做事情的时间嘛，就是安静下来，尤其早上的时候。我记得两年前刚开始疫情的时候，我特别喜欢早上起来，然后就坐在沙发上，然后等着那个阳光洒进来，然后那个好享受的。
因为不用外出了嘛， 有很多的时间都省下来了，就通勤的时间啊，那些多余的时间都显得特别的多，就可以好好的放空一下。
对，不过你刚刚说到独处，我觉得这个，我觉得得接受的是一个你自己慢下来的状态。对，和一种就是 entertaining 自己，就你刚才说的，你自己要给自己做一些安排，因为我觉得人好像闲下来总不太好，就太闲了，就是会有一点没着没落的感觉，或者有一点感觉自己好像并没有在 有什么进步啊，或者怎么样。
你怎么看闲下来跟安静下来？
对，我可能是一个闲不太下来的人，所以当我闲下来了，我不能够完全闲下来，你懂我意思吗？
我懂我懂。
可能就把一些事情都变成是在家可以做的，不用出门可以做的这样。但是我觉得如果大家想说把这个时间利用起来好好休息一下，我觉得完全是特别 OK 的事情。就假如你现在是在一个封城的地方，或者是一个会受出行限制的地方，在家里好好休息，我觉得很难得，很难得有这样停下来的时间。对，
是我一开始我觉得疫情第一年的时候，即便是在家很多的时间也很闲，但是我觉得我的思想是还没有安静下来的，就是我不管是做没做事情，我在干什么，你即便我真的是躺在那儿，我刷手机，照理说是休息吧，但是我觉得我的那个整一个人就是在运转，特别的烦躁，没有办法去享受那个明明可以很安静或者是很放松的一个状态。就是一开始的时候我真的很不适应，总觉得因为从那么忙碌那么快的节奏当中突然慢下来了之后，我的心还没有慢，就是那个心的那个惯性还在，然后我的身体虽然静止了，但是我的心还在那里转着转着，头脑还在转着，就后来我才慢慢去体会这个放松，就是闲下来跟安静下来有区别的。我们灵修的时候不是老是说要安静在神面前吗？我原来就很难，我原来就真是每次要灵修，我要默想经文啊，要安静啊，要祷告啊，就是我都会没有多久我就心里就想很多很多事情，然后我就开始开口了，就开始说。但其实我真的见过那种可以在神面前很安静很安静，就是可能在他开口之前要安静很久去听神的声音，或者是哪怕就是安安静静什么声音都没有听到立刻安静，我觉得真的是需要操练的。就是在这两年当中我才去学习，因为也有这样的机会了，也有这样子的时间了，然后我才发现哇，那个状态真的是不一样的，跟我们做什么都没有关系。包括我现在我觉得锻炼出来了，我在炒菜，我在做菜，我甚至是在工作，我的那个心我都可以随时跟他说你安静下来，就像那个诗篇说我的心呐、你要安静。就是我觉得这个东西是疫情这两年带给我的一个算是进步吧，或者是一个反思。对，
对，你刚刚提到做饭，然后你就会告诉自己安静下来。我最近就在做，也不是一个特意要做的操练吧，但是就突然有一个启发，就觉得哎，我做饭的时候我为什么一定要开着音乐或开着什么听着什么东西或看着电视呢？为什么我不能利用这个时间就是跟神祷告，就跟神对话？我觉得当我有这个灵感的时候，我试了两次，我觉得很不一样。怎么不一样呢？平时做饭的时候觉得赶，因为要赶紧吃饭，就觉得哎呀赶紧做，就是夸哧夸哧做完，然后夸哧夸哧吃完，然后就吃完就觉得好像这个吃饭这件任务这件事情就搞定了。对，所以一切都是在赶，都是在push自己去完成下一件事情。但是反而祷告这个环节，就是边做饭边去跟神对话也好，会思想一些神的话语也好，反而让我觉得那个过程是很丰富的，是很饱满的。我并不是只是为了要把这个菜端上饭桌然后吃完完事儿，我反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哎，我又跟神有这样一段很亲密的独处的时间，然后我又可以享受在这个做饭的过程。我觉得是一个一举两得的事情。我觉得我有了这个灵感还挺开心的， 因为好多时候我们都是刚才我说，就要给自己安排的满满的，感觉不安排点什么呢，就觉得差点意思，会觉得好像我们并没有很努力，没有很努力，没有很向着目标，甚至向着标杆直跑。但是我觉得反而是在这个疫情当中，让我开始对这个信仰的生活有一些不一样的看法跟突破。就像你刚才说的那个，就让自己安静下来，安静下来跟闲下来不一样。我觉得对于我来说，也是在这个疫情的不确定，对我自己生活的很多未来的计划的一个不确定，再包括对于这个生命的这个看待，让我真的是觉得更加的顺服神，有顺服神的这个突破在里面。因为觉得之前所有事情都是在我的就是所谓的控制之下，或者在我的计划当中，但是因为这个疫情，反而打破了我很多的计划，反而让我看到了很多人打破了很多人的计划，甚至
是，
打破了他们一个原本的一个状态，所以就让我觉得，真的这个世界真的是只有神是在掌管的。这个世界，无论我们是在如何的灾难当中，我们只有依靠神。知道他无论什么时候都是那一个在掌管的神，那一个在作王的神。我觉得真正的才能让我们在他里面得到安息，那个安静下来的东西，那个安息下来的东西。对，所以我现在也在调整我自己状态，我不能给我自己安排太多的事情，包括现在我们已经所谓的出行自由了。我就会给我自己安排很多，比如说周末的时候要跟这个人吃饭呀，要约这个人来家里做呀。我想好像恢复到之前那个我没有，或者甚至是弥补我之前失去的那个 connection。但是我现在也在提醒我自己说，哎，不能太过哈，还是需要去延续。可能在这个疫情当中，给我带来的一些反思，可以延续在后面的后疫情的这个时代。让我可以寻找一个新的平衡在里面。
不是说我们就一定要维持这2年，我们又不要去打破这个平衡。好像当这个解封了之后我们觉得哎，现在这样挺好的，我就不要再去接触人。我觉得都不是，就是我们这些反思是帮助我们有更多的自我的意识。就像我觉得刚才你说到你煮饭的时候，你说是一个灵感，就是你其实是那个时候才开启了你这个意识，你意识到自己的那个存在。就是那个 being 很重要，有些时候我们在手上在做事儿，然后我们的为什么需要听音乐，为什么需要看电视，是因为我们就懒得去思考，懒得去感觉自己的存在，就让这些东西来填满我们的思绪，或者是让我们 keep us busy，就是让我们很忙碌，一直在转。但其实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我们当。摒弃掉所有外界的这些，就包括我们刚才说的出行已经没有自由，也不能接触人，也不能安排活动，所有外界的东西都没有的时候，我们还能真实的跟自己就是那个存在来相处吗？你还能够仅仅有你自己，你还可以跟神对话吗？就是当我们其实在这个信仰生活当中的时候，跟神对话这个环节，我觉得只有可能在我们完全把外界的环境给摒除之后，才能够有一个特别纯净的心，或者是特别渴慕的那个心。有些时候，我自己是觉得，在疫情之前啊，很多的时候，我都是想说，哎，今天祷告，特殊的情况不会，就是有些时候，大多数情况都是觉得，啊，我今天要把我自己想要跟神说的说了，然后要求的求完了。其实我知道要跟神亲近，我要好好的默想他的话，然后等他的回应。但是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是赶着去做下一件事情，祷告完了，我这不是还要去洗个澡吗？我这不是还要去打扫卫生吗？哦，我就那哪儿可能坐在那儿安安静静的？就是，但是我真的觉得，当我们可以完全不去管，就是就像你说的，你要知道都是不是我们掌管的，这个就神已经强制的让这个世界都停下来了。你还有什么非得你要去忙的事儿？你就是当你已经把主权完全交托的时候，你的时间也都完全交托给神，你的所有的全人全心其实都在那个时候交托给神，你就没有什么东西是一定要赶着去做的，没有什么事情是 值得你牺牲掉跟神的这个相处的时间去做的。我觉得那个心一下子就安静下来了，在那个安静当中，那个祷告是非常舒服的，非常甜蜜的，就是你会真的享受在那个跟神的亲密当中。我觉得是很多时候，包括我现在啊，就是如果一天没有过那个时刻，我会晚上都觉得、嗯、啊，今天总感觉没有完。其实那件是唯一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跟与神相交，与神可以有对话，我觉得这是最最重要的。但是我觉得想原来为什么我没有这样觉得，我为什么觉得这件事情反而是可有可无的，就真的是在这疫情两年心学会安静了，进入到那个状态了，才体会到为什么我们这么需要跟神在一起。因为我们不需要外界的一切，我们的满足，我们的全人其实都是需要与神连接的。就是感觉疫情帮助我们去更清晰地看到说我们不需要这些东西，当这些都没有的时候，我们还能不能够自处，这个很重要、嗯、这个是回到我们自己心里面的一个跟神的关系。对，
嗯，我觉得特别好、嗯、觉得特别为葡萄你感谢神，就是你找到了那个 moment，
是、啊、
就是你哎，很享受跟神独处的那一个 moment。
嗯，
我觉得这个很像是那个真正的自由，那个真正的自由只有在神里面你才可以找到的、
嗯、
我们反而是在这个出行的自由跟限制当中，可能更加可以体会到那个所谓的真正的自由到底是从何而来。当我们无论是受限制还是受到不受限制的时候、
嗯、
其实那个东西它都是有一定范围的，但是只有在神里面的那个自由，它是没有任何的边边框框的、
嗯、
只要你愿意来到他面前去寻求，他就可以给你那个真正的自由、
嗯、
或真正的那个平安。我觉得你有体会到，你而且你可以把它表述出来，我觉得真的很有福气。
觉得可能有很多的人跟葡萄一样，我觉得神其实透过这个疫情，虽然说我们看到的都是比较负面的一些事情，但是当我们的生命在这个其中被神来翻转来改变，甚至是我们有这样一些反思，我觉得都是会带下很多的祝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可能这个疫情就过了，就是这两三年过了，但是对于我们今后的这一生，我相信我至少现在觉得我不愿意花任何的代价去放弃我现在这样子的一份也这样安静跟他独处的时光。我就觉得这两年会是一笔财富在我们今后的所有的岁月当中、嗯、对。其实我有看到这个一个牧师啊，他的一个分享，他就说很多人就是说哎呀疫情赶紧过去吧，赶紧恢复吧，好像就是在忍受这段时光，拼尽全力去忍受它。其实没有必要，我们应该就是说怎么在这段时光里得到神要给我们的那份祝福。如果我们很焦急的想要疫情过去，是不是就是证明我们还是有什么东西看得特别的重，看得比高过神，或者是高过我们跟神的关系了，就是才让我们这么坐立不安。但其实说真的是在这个当中去反思的时候，这个岁月不会是白白忍受的，这些苦也不是白白受的。我觉得就像乐言你刚才说的那个真自由也是一样的，当我们拥有了这一份在神里面的，在基督里面的这份自由的时候，所有外界的这些都没有办法夺走我们的那份喜乐，没有办法夺走我们的那个平安。我觉得这个很重要，这个是这个疫情带给我们的可能最重要的功课。
藏我在翅膀荫下，在你的能手中，将大海翻腾，波涛汹涌，我与你展翅，暴风上空，负你人作梦，在洪水中，我要安静，只
好吧，今天从这个出行自由啊，又漫无目的的聊到了我们的灵修生活，我觉得挺好的，就是最后也是回到了自由本身。我希望大家都可以拥有这份自由，不管现在你是不是处于这个风控的对象，或者是怎么样。但是我也体会很多的难处，比如说是有身体疾病啊，没有办法去就医啊，真的会带来非常多的伤害或者是一些不便。我就真的是也希望疫情可以赶紧的过去，但是如果疫情没有过去，即使没有过去，我真的也祷告求神可以让每个人心中都能够找到这一份在主里面的这份平安和自由。
像这个疫情，我觉得可能每个人看待它的角度跟所处的环境不一样，所以我们也需要去体会很多人的软弱或者是难处。我个人来讲，我觉得疫情对我来说不是一个苦难，反而是我觉得神给我的一次去经历他的机会，甚至是在这个苦难当中去让我去反思很多信仰上的一些我自己的问题。我觉得如果听众朋友，如果你也是那一个好像在这个信仰当中被卡住了，或者说觉得总是好像在往前走又好像在原地踏步的时候，我觉得可以是去回想一下在这个疫情当中你所经历的，你觉得有哪些地方是觉得你可以去继续去思考或者去反思的。也欢迎你们跟我们互动，虽然我们可能分享的只是我们自己的一些体会一些经历吧，但是我觉得神的工作我觉得它是无限的。我觉得如果这期节目你听到之后，你觉得你也愿意去认识那个真正自由的那个来源，那个源头在哪里，也欢迎你可以跟我们联系，我们也很希望可以跟你有接下来的讨论。
是的，说到这里呢，做个广告了，我们不孤单地球现在有了自己的 Instagram 账号啊，所以说呢大家可以关注我们 Instagram， 可以搜索不孤单地球的汉语拼音就可以搜索到我们的账号，然后我们在上面会发我们节目的更新，会有一些互动，你就直接可以在下面给我们留言或者是私信我们啊。当然你如果是通过 YouTube 来收听的话，你也可以直接在 YouTube 上面给我们留言，所以说我们现在相当于多了一个留言的渠道，就是为了方便大家可以联系上我们。我们真的也很期待大家的声音，因为真的是有你们我们才不孤单。好吧，那就谢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下期再见，拜拜。
水中，我要安静。